2024年的第13周，本周呢，我、哦、给我啊，等会儿，给我整吐了。这个网飞版的《三体》，怎么说好呢？就是网飞版的《三体》，它终于就是上映了嘛。之前说是全游的最后的两个编剧，然后最后这个最后一季全游他们也不怎么搞了，然后跑过来去筹备《三体》这件事情。《三体》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历史还蛮长的，因为它应该相当于我的第一本，第一个长篇的长篇的这么一个科幻读物，因为当时是大一的那个计算机导论老师来推荐的，但是我看完第一本我就受不了了，大家都说第二本、第三本更有意思，原因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首先他那个黑色森林理论这个理论对于我来说的话，我是很反对的，因为它黑色森林理论比较偏右的一个理论，它相当于就是说，你千万不要吱声啊！你在这个宇宙中你大家都不吱声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吱声，谁吱声了，大家就会合起伙来把你干死。那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，就是并不没有发生这种事情，历史的角度反而就是那些不吱声的人。对吧？闭关锁国的人，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最后大家合起伙，差点没给你整死，对吧？所以就觉得很奇怪。然后再一个就是，他说里面那些科学家就发现，哎呀，自己曾经的那些物理理论啊，这些什么就是认可的这些物理理论啊，什么他都是错的。然后他们的这些信仰都崩塌了，然后就要去自杀了。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，那些物理学家他如果发现自己的发现，就是打破了一些什么物理定理的话，那你就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啊！你为什么要自杀了？太高兴了吗？就是很奇怪，就是当时就没有办法理解，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理解，就是这个故事，它就说明了这个理论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？另外一个就是角色特别多，而且这些角色就是用完这一季就没有用了。你好不容易跟这些角色好像创立了一些什么感情，然后到了第二部啊，他没了，不是他了，因为就跨越几百年了嘛，所以当时也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。而且，再一个就是当时我评价啊，《三体》的这个作品就是有一点点。就是理工男的意淫，就包括刚才那些科学家也是，就是把科学，就是你认为的科学是就是一种信仰，但其实对于科学家来说，可能不是一个信仰吧，就是。然后，女性也是，对于女性也是一种意淫，尤其是罗辑那边，唉，就是漂亮妞嘛。然后叶文洁。叶文洁很奇怪啊，叶文洁她分明是一个，就在我看来，她是一个恐怖分子，在我看来，她是一个恐怖分子。然后最后幡然醒悟了吧，然后把那个黑暗森林理论跟这个逻辑讲了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个恐怖分子呀。对，但是我不知道国内为什么大家都力捧叶文洁，就是要毁灭人类，然后毁灭人类的人，就这么要力捧他。然后你要知道，这部作品还把这么一个女性，然后设立成这么一个挺坏的一个角色，可能大家就觉得其他作品里面女性都是花瓶那样的角色，然后这边可能是一个大 boss，然后就觉得叶文洁很厉害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然后再就是哦，文化大革命那部分就刚开始那部分，对于我来说我也很难读下去，尤其是在大学那段时间。特别特别难读下去，而且在我读大学的那会儿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书，它的特点是标榜自己能聊一些什么敏感话题，然后大家都说："哎呀，太敢讲了。"然后这个书就莫名其妙就五星了。等你真的去读了一下，当然我也不会说这些书的名字，有些书真的是禁书。 但是我就觉得，就如果是没有说这个事情是敏感的，没有说这个事件是敏感的话，那些作品都是很一般的，包括《三体》也是，《三体》当时跟我们说就是啊，他敢提文革，真的是太牛逼了。但是我就觉得，那什么作品不敢提文革呢？那余华的作品也敢提文革呀，大家都敢提文革，你不能说是你提了一个敏感话题，然后我就给你一个高分吧？这个有点太过分了。然后再就是第一本书的结尾也很无聊，结尾就整个这个第一本书的故事就是，三体人说你们是虫子，然后人类开始迷茫，就是这些科学家开始迷茫，我怎么就成为虫子了呢？然后有些科学家就开始自杀，然后就对自己的信仰表示失望，然后开始自杀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这科学家找到了自己，我就是虫子。就是整个疫情期间的所有人的这个心理状态，就是从刚开始我怎么能是傻逼呢？最后我就是傻逼。那 这是所以这个结尾对于我来说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的话，再加上整个这本书看完了之后，他是讲外星人的嘛，你都没有见到外星人，真的没有见到外星人。但其实现在这么来想的话，它其实是这本书的优点。你要知道，国外的，中国的这个科幻和外国的科幻的不同点，就刘慈欣式的科幻和外国科幻不同点，就是它的这个，外星人，这都是没有存在，都是一个抽象的，不存在的，需要读者自己去想象的。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它优点。但是对于当时阅读的我来说，什么引力波呀，什么的，什么二维展开呀，这些东西我都不太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下，就是这些具体，就是书里面已经是很具体的东西，对于我来说都是抽象了。然后你在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就是三体人，也是抽象的，也是没有描述的，我就根本没有办法想象，没有办法想象，最终的结果就导致我就是放弃读那本书了，而且觉得那个书是挺无聊的。但是现在拍成剧了嘛，腾讯拍了一版。我看了一下我的《三体》的那个动画，腾讯那一版，说实话没看，因为当时正在考研复习啊。再一个，大家都说这个剧情很慢，所以我就没有跟。网飞这一版出来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反正现在也闲着没事干呢，就看一看吧。这一周就用这一周把这8集看完了。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把第3季云天明的故事给搬到前面去，而且是它是弱化了第一季里面关于逻辑的故事，然后把汪淼的故事跟云天明的故事放在一起来讲，我觉得这是特别好，因为我觉得逻辑就是真的是第一，他的那个思想跟我是违背的；第二是就是逻辑那一部分的故事线，我觉得真的是女性歧视，所以他就是一个是红岸基地，先讲红岸基地，红岸基地讲完了之后就是云天明。把云天明就是得癌症的故事和汪淼这边被三体人盯上，然后看到倒计时的这个故事合在一起讲，然后最后的时候就在一个第5集就是最高潮的故事，整个三体就是三体直接就是跟全人类明示了说我要占领地球，这之后，后面3集把逻辑的故事给讲了，再一个就是。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部分，比较好的安排，但是它是有缺点的，就是我怎么说呢？刚才说的，对，先说第5集吧。第5集是全剧最精彩的一集，但是也是真的是把我恶心到了那一集，因为当时我正在吃口水鸡。然后第5集刚开始讲的是古筝计划，就是把活人切成口水鸡那个形状。然后当时我那个口水鸡啊，在嘴里面就不香了。但是第5集是很精彩的，就是第5集真的是很精彩。我觉得，IMDB 现在是8.8分，我觉得评个9分没不在话下。特效啊什么的，基本上全是在第5集里面放出来的。但缺点也是在这儿，它总共是个8集的电视剧，第5集是最高潮，然后后面3集就搞得很无聊，而且再加上这本书， 它的结尾就是"我们都是虫子"这个故事，我们都是虫子这个结尾本身就不会引起大家对下一步产生兴趣，所以就觉得这么安排其实还是挺险的。我是都不好说他是不是会安排下一季的故事了。然后，再一个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一个缺点，就是这一点是。因为《三体》网飞版是只有8集，然后拍的进度就是特别的快，快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这面还正在看《红岸基地》呢，然后那面就已经开始汪淼就已经看到那个倒计时了，然后宇宙就开始闪烁了，然后程锦这边就，程心啊，就是剧里面叫程锦。哇，汪淼剧里面是 Augie，是一个女演员啊，那个女演员特别好看啊，by the way。程锦这边就戴上 VR 眼镜，然后就讲 VR 故事，就是你大脑还停留在特别前面的故事里面，然后他就已经开始讲后面的故事了。而且他为了省事儿嘛，为了让这个故事比较好，比较好讲，然后让这些角色，他不是说是一个季度只讲一部分角色，然后等到下一个季度就新建一部分角色，他把这些角色就重整了，然后。搞到了一个牛津的五人组里面，也就是这五个人自始至终就是这五个人，然后让这五个人去，拯救地球。然后这五个人里面有情侣，有同学，还有同事，然后就很奇怪的，就是这怎么这么巧，就拯救地球的这五个人正好就是在这一组这个团队里面，这个完全没办法仔细琢磨的一件事情。再就是。还有一个缺点是，这里面质子太强了。我可以理解啊，他要把这个质子讲得很厉害，而且，你要知道，第一本书里面基本上就只有是小部分精英团体去意识到这件问题，就是老百姓还真的不知道，就是三体人要来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然后，这个剧里面直接就把冲突变得特别强烈了。我要先讲一下他怎么规避掉这个黑暗森林这个事情啊。这里面讲的三体人刚开始是想来地球，是跟地球人一起共同生存的，直到就是我们的艾文斯老爷子，然后开始跟三体人讲人类的故事的时候，跟三体人透露人类是可以撒谎的，而且说谎的人是不可以信的，所以。三体人才意识到人类会撒谎，我们不会撒谎，我们是不可以相信人类的，所以才会想去霸占地球，是这么造成的。我觉得这个改编特别的好，因为就规避掉了，就是说是你不要在宇宙中滋生，你一滋生了，然后全世界都会来消灭你。我觉得这个点子，我觉得是这个设想是不太对的，然后。但是我还是说的，他那个质子实在是太强了。他那个质子能控制所有的，可以控制人的脑电波，可以控制机器，可以控制一大堆东西，还可以让人就是，他控制机器，控制脑电波还好啊。但是他展开的时候，可以让整个宇宙闪烁，是真的肉眼可以看到的闪烁，然后。第五集里面，肉眼可以看到它的展开是一个玻璃形状，我就觉得就是为了戏剧冲突性，没错。但是这个质子就已经是这么强的话，它为什么需要三体人去轰炸地球？它直接让质子把地球给轰炸了就好了呀？就是这样。但是如果说是三体它还会拍第二季或者第三季的时候，我可能还会跟下去的。我比较看好这部剧。而且目前来说的话，国外评分确实也挺高的，比较期待后面的这个剧情发展到底是什么样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本周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去买类固醇，就是大家知道，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在曼谷这边做了一个 HIV 的测试。其实那个 HIV 的测试是赠送的，前面是要测什么肝功能啊、肾功能什么的。因为当时我来泰国的时候就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想试一试，类固醇。但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类固醇对身体不好嘛，但是我就想试试这个类固醇在我身上会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啊？就是健身，身体会不会肌肉会不会增多什么的？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了买了一个8个疗程的，然后在曼谷这边就是超级便宜，总共花了就合人民币的话才700块钱。你要是在国内的话，可能合人民币就是3000以上了，两三千的样子。但是在曼谷这边可以买到这个 Meditech 的这个类固醇，大力补30毫克每天，然后是注射的，一个是 testosterone，就是那个睾丸酮，还有一个保丹酮，还有一个代卡。这些都是每周用1毫升的，这今天我才扎，所以我并不知道效果是怎么样。那就讲讲，讲讲这个自己注射的这些事情吧。首先，这个类固醇买到手上之后，我是买了好多针管和针头，这个针头就特别难买啊。这个针头是有好多标准的。他们说什么3毫升、5毫升的，但是在网上买的话，他是告什么30G、23G 之类的这些东西。然后30G 是这个号越大，它那个针头是越细。我买的是一个30G 的这个针头，这个针头真的特别好，我就扎到自己身上都 就跟蚊子咬一样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个针头是特别好，但是这个针头太细了，就造成另外一个问题，针管吸不上去药。我就是吸半天，半天吸，努力的去吸，可能吸就是0.1毫升那种，呵呵，这么多。最后就是对呀，就是我从一大早7、8点钟开始吸，然后一直吸到了中午11点，然后才把这3个药全部都注射完成。注射位置就是网上会有人说是你可以注射在大腿上。哦，就注射在大腿上。我这个代卡有0.5毫升注射在大腿上，我觉得好像是扎到血管了，就是特别好注射进去。结果注射进去的时候，当时就意识到就感觉有点疼，因为它是肌肉注射的，不能注射在血管，因为注射在血管的话特别快就进入体循环里面去了，所以就拔出来了，然后又在屁股上面扎。屁股上面扎的话，屁股上面扎确实不疼啊，但是就是你看不着嘛，所以你得拿个镜子去照照着扎，这个姿势还挺尴尬的。这就是扎类固醇的这个故事。我以为还蛮滑，我个人觉得当时情景还是蛮滑稽的，就是你吸不出来，然后我就在网上各种查查为什么它吸不出来，网上就说你多试几次，总算能吸，最后能吸出来，然后你又扎不进去，你扎进去又因为这个针管太细，你又扎不进去，但是你整个这些过这这嗯整个用完之后告诉我，就是因为用的是这个保丹酮，你会饿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是从早晨7点钟一直扎到了11点钟，所以肯定会饿。中午就已经到中午了，当然就会饿。而且，说是用了这个睾丸酮之后，你会失去性欲。我并没有觉得我失去了性欲，而且还说是你的精力会很旺盛，不会觉得困。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到了下午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困，就是好像没有任何作用。我感觉好像是不是我买的是安慰剂啊？是怎么回事？不好说。就是现在是第一天，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然后我们看看几周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吧。就是这样吧。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现在就看看它的这个锻炼效果到底真的怎么样。就网上对于类固醇的描述，就要么就是你用完之后就啊死了，你要么就是说用完之后啊变成大壮。就是我觉得都不太可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要试一试。反正泰国这边真的是比较容易搞到的。接下来本周还有一个，就是我想试试在本地跑一下这个拉玛大模，本地语言大模型，失败了。它总共28个 G，要知道我现在是用着隔壁的 WiFi 下载，所以特别不容易。它报的错误是 failed to load model，我估计是下载这个二进制文件有问题，就是不全吧。但是 怎么办？我还能再下一次吗？28个 G 太大了，所以我就在 Google 的 Colab 上面用这个 Replicate 试了一下。就是问他一个问题，然后他给一个答案，他就给这个答案是一个数组，就是这样。就是我觉得好无聊啊，好无聊啊！我可能就是关于大模型这部分，我就是还是用。就是还是使用这方面，就是创造这部分方面，真的是觉得挺无聊的。再一个是在使用在研究这个 Llama 的时候呢，后来又发现一个叫 MediaPipe Google 的一个是相当于图像识别的一个应用吧，图像识别这一个库 MediaPipe，就是。之前看到有 Edge Impose 提出了一个就是做运动的这个记录的这个应用，运动记录 Edge Impose 它是一个做嵌入式的，就是小的 AI 的这个公司，他们做了一个开源的这个库，就让你能够实现，就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，你的这个智能手环的。以做体育记录的这么一个功能，所以我一直想做来着，但是就是现在手表也买到手啦，但是还是没有着手去做。然后这个 MediaPipe 它是通过图像识别，然后查看你的这个体态来记录你这个体育，你可以拿它来做记录体育运动。所以下周的话，我打算可以从这看一看这个库。再一个就是这周和下一周都比较重要，就是我要看这个 Web3 的这个 What the Fuck Academy 提的这个智能合约的教程。哦，这个教程真的好无聊啊！但是智能合约还是学学 Web3 区块链这个东西还是看一看比较好。毕竟我已经来泰国了嘛，区块链已经合法了，在这个国家，所以不试试又干什么呢？所以。这就是这一周的内容了，我们下一周再见。